我们先祷告啊，谢谢主恩典，完全与我们同在，并且扶持我们一个礼拜下来的忙碌，叫我们能专心在你的面前领受各方面的帮助和恩典。主，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并且建立教会。当我们弟兄姊妹们同心合意来寻求你的面求主自己教导我们，与我们同在。完全我们所要上的课，上开授的课，是吧？团契的发展，团契小组功能的发展，愿主自己亲自向我们说话。叫我们心中得的益处，叫我们听见的和讲的人都得的帮助。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我开始讲这个团契功能的时候呢，其实很早，我1970年在这个79年，大概这个圣安娜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曾经讲过啊。这个团契的发展，我那时候做一些核心的工作呢，叫做22团契22，意思就是说 2 Timothy 2:2， 提摩太后书2章2节保罗告诉提摩太要教导那个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这个是基本上是一种属灵带领，希望能够发展人，从保罗带领提摩太，提摩太再带领其他能够忠心的有教导恩赐的，教导他们一步一步。这是我最早对于这个门徒训练也好呢，对于团契的发展，对于事工的发展，对于教会增长一个最初的理念。其实这是很简单的观念，就是我们知道教会历史上面呢一直有这种一对一的带领的情形那么也就是小组一种促行那所以从79年之后，我就很注意这方面的事情。以后呢，自己学了一些课程，也在教会中间使用。所以我相信团契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事物那我们这门课呢，它的编号是PT105。我写这个原因呢，是因为有些人要选学位，选学位的话呢，一定要有整个的制度。所以我们在从这个 IBS 的角度我们这个尼西米计划跟这个配合所以这个编号呢是 PT105， 它的名字正式的名字叫做团契小组事工的发展，这个 Development of Fellowship and Cell Groups 那这两个字呢都是很关键的字，那慢慢我会解释。那么这门课程呢是属于教牧学Pastoral Theology， 编号是105。那为什么编号105呢？因为前面还有101 102 103 104，你们有些已经学了教牧关怀，那个我记得是教牧关怀，可能102还103，我忘记了，我要查一查。那这个105并不是说一定要有了教牧关怀才能学什么是团契的发展，因为这两件事情呢有交错，但是没有哪一个是 prerequisite 一定要学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来选这门课。我也事实上希望弟兄姊妹们呢鼓励我们团契的弟兄姊妹们，以后这门课讲完以后呢，我们会放在网上面可以反复的使用当然不如第一次上课那样的新鲜，而且有各种不同的机会可以问问题所以这是我希望勉励弟兄姊妹们大家一起做的事情所以我说没有 prerequisite， 没有一些资历的问题，只要你已经信主。但是有两件事情，我希望你已经到团契里面，如果你没有在团契里面呢，我想你听起来很多时候会觉得不太明白我讲的什么东西因为有一段尤其下个礼拜我们会讲一些比较实际的问题怎么样发展团契的时候有一些面对的问题。所以我希望你在教会里面已经参加团契并且呢有意要参加侍奉那么这门课呢，我们在密集课程时候分两个礼拜完成。第一个礼拜呢讲的事情是一些比较圣经关系，还有一些圣经的根基，一些比较理论，虽然这门课是非常实用的，但是比较理论性的东西。那么下个礼拜就是第二个 weekend 所讲的呢，是完全是实用的，但是也有一些理论一些 leadership theory 跟一些这个组织发展学的一些观念，但是我们不会讲那么多这个理论的问题，而是实际上在团契里面怎么发展团契，把团契建立在非常稳固的一个情况，它一种 growth mode 一种可以增长的环境所以这门课呢大概要求大家 上课的时间，实际上课时间是20小时啊，这个礼拜10小时，下个礼拜10小时，一共20小时，密集课嘛。今天晚上，2个半钟头啊，我们有125分钟，就算130分钟，就是真正实际上课时间呢，就算是65分钟加60分钟，加起来就是算是2个半小时了。所以今天比较吃重一点。明天呢，从9点到3点。实际上课时间是5个小时，当中包括吃饭。所谓学校的上课5个小时，就是每一个小时是50分钟啊，10分钟游戏时间也算在里面。那么，所以呢，明天是5小时，然后呢，礼拜天下午也是2个半小时，从1点半到3点3课啊。所以这个呢，就是10个小时。但是学分呢，如果你选课选学分的话，那学生要讨价还价，因为照着正规 quarter system， 2个学分的课大概是18小时，不超过20小时，超过20小时，学生就觉得说我花那么多代价，应该快要到3个学分。3个学分呢，通常25个小时到27小时，最多的30小时，也就3个学分。那怎么办呢？可以给大家选，要选20小时的听课，选2个学分的话，听课就可以。如果你要选3个学分，就另外有些课外读物啊。当然，如果你肯选3个学分，我相信你是愿意在理论上面更多知道一点，所以我就会找一些书给你看。大概你要看的时间呢，要做笔记看的时间大概是8小时。那么8小时多少页呢？大概以我们大学毕业程度来讲啊，大学生的程度来讲，600页是不当一回事。600页呢，8个小时一定读得完。读书呢，不是每一页让你读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有读书的训练，600页书可以消化。那我稍微放松一点，500页够了。500页是等于怎么样？3本到4本书，啊，如果是150页就是4本书，啊，450页可以了啊。所以希望如果你要选学分的话，你跟我讲，我给你指定一些读物，好吧？这个是对将来如果要做教导性的工作。如果你的兴趣在教课里面是要做教导性的，我希望你选3个学分。这样的话呢，你顺便这个时候正好趁你在学这门课的时候，把一些理论的东西就已经学会了。这样的话呢，你就一次弄成，不要以后再重新整理档案啊，什么东西看啊，那就很费事。关于这方面呢，这个我也很抱歉一件事情，我因为搬家的缘故，事情很乱。所以我计划上面有点迟，而且我这两天有点不大舒服，有点感冒，很需要睡觉，所以我只有自己写的初稿，没有把它打出来。我希望下个礼拜的时候呢，能够把今天我们讲的东西补上，给大家手里有份资料啊，这样的话大家可以反复的研究，有问题可以提出来。如果你要读书的话，这里有些专题跟它有关系的，那你就可以补充很多资料啊，这是一个附带说明。那么所以你就已经知道了这个课程的目的呢，第一个是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是什么呢？团契的发展，什么叫做团契？怎么发展？它的功能是什么？等等等等，建立正确的属灵观念，在圣经的基础上面，Biblical Foundation of Spiritual Concepts 啊，这个很重要，因为根基不稳，一定走偏，一走偏之后呢，不可收拾啊。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呢，要教导一些团契事工的基本技能。跟发现各位的恩赐，有些人是有教导恩赐的，有些有做这个 hospitality 啊，做这个主人或者说好客啊，这是一个恩赐啊。有些人是天生好客，有些人呢，天生是会教导啊，有些人呢，天生是会这个做活动啊。有些人呢，我说做活动意思，因为我在广播界服务的时候呢，我们做节目很需要串场。串场是一种恩赐啊，你把很多零零碎碎片段呢变成一个整体，这个不简单啊，这也有训练的办法。所以这些有些情形呢，各种恩赐发展出来，所以这门课可以非常有兴趣。因为我说呢，只有今天晚上的比较是圣经的基础，那就考验各位圣经熟不熟。如果你圣经不熟，你听了有点可能有一搭没一搭，但是不要紧，我会讲的比较具体啊，让大家觉得可以消化。那么从明天开始都是很有趣味的东西啊，怎么样领会啊，怎么样在一个团契里面领那个聚会啊，怎么样让聚会运行呢，一步一步按照节奏 然后呢慢慢带着高兴，等到聚会高潮，聚完会大家还不想走啊，那这是好的啊。那么然后就会后会 after go， 这些都是有技巧的啊，都可以训练的，而且呢会增加团体的吸引力，大家会来啊。那么第三个目的呢，课程的目的是栽培团契的核心同工。那你不要说一听核心同工呢觉得哎呦什么人做核心同工啊，不是，我们从最基本讲起，怎么样建立属灵生命。所以刚刚得救的人很可能会变成同工。团契有个好处，因为它小， We can afford afford 什么呢，我们花得起代价，可以让人失败你知道，如果大教会大团契大的团体，你一下子完了在那生气了，这个人哎不来了，下次不来了。可是团契小呢没有关系，大家知道我们都很有限，所以呢有些人在其中学习，讲错的话没有关系，大家一笑置之，对不对？有些领带茶巾的带着吵架起来了也没有关系啊，所以给他机会让他学习。那当然为什么讲这话呢，因为很多时候查经出的问题不是圣经内容，有圣经内容问题，但是有一些是个性冲突，有些人就喜欢讲最后一句话，所以呢你千万不要说我给你补充几句他马上不高兴你要发现呢每个人不一样的，那些喜欢做最后做结论的，你让他不要先讲，慢慢讲啊。那当然一个人成熟以后就不在乎表现，那也就是在团体里面慢慢磨啊磨啊，磨合到差不多以后，他在教会里面侍奉不大会出问题。一个在团契里面会带诗歌的人去教会呢就比较好办啊，这些都是利用团契的性质来栽培人啊，无论是恩赐的发展还有呢侍奉的技能，就会产生一些核心的同工。我就说从灵命栽培开始，以后教导他怎么读圣经，他自己能够 下功夫读圣经，在敬拜的时候唱诗歌会带他祷告啊，慢慢的这些东西是补上来的。有了核心同工之后呢，就可以考虑建立一种团队的侍奉，而且呢恩赐可以配搭啊，恩赐不再是个别的了，虽然恩赐都是个人的，但是不是这个单独作战，不是单兵作战，是团队的侍奉啊。所以团契建立了，这些课程讲完以后呢，希望给团契带成一种新的风气。慢慢呢我就说团队侍奉的时候，我们会讲到每一个团队都有它的 culture 啊。这个如果各位在外面做事就知道 corporate culture， 有所谓 corporate culture， 每一个公司都有公司的这个文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团队精神啊。这个每一个团契都有的，每一个团契有它自己的 corporate culture， 有它自己的这个团契的核心这个价值啊，这个团契一些人在这里慢慢成了一种习惯啊，这个吸引人不吸引人，也就是因为每个团契有它的特质，也就是说每个人不一定都会喜欢参加所有团契，有些团契是别人去了以后觉得说你们这个团契好奇怪啊，啊，那就是说表示他不熟这个团契，但我们在里面觉得很自在，每次来都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慢慢会养成不同的团契文化啊。会很有意思的。当然最后一个目的是希望看见因为团契的发展促进教会健康的增长，所以这门课你说是不是很重要。如果你这样听来呢觉得哎呦这么严重啊，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们没有说一天就做完，虽然是只有上二十小时课，希望它能够慢慢的在一两年之内你所受到的教导看看就实现了，你说哇这门课真是对于教会的增长是有很大的影响啊！教会的复兴，弟兄姊妹们传福音的技巧慢慢都从团契里面学会，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说哎，我们要发展团契，继续发展团契，然后你会变成喜欢教这门课。我希望在座有些人呢以后成为教师恩赐，在教会里面生生不息教导别人啊。那这是我们说总的一个课程的目的。那么课程有要求，既然你们来上课我就给你们一些要求，要求就是说希望你从头到尾二十个小时都听，当然今天有些人没有来他逃掉两个半小时，还有十七小时十七半小时，希望他能够继续听啊，因为忠实的上课很重要，你参加上课就有机会讨论，你讨论以后就会发现哎，有些深入问题可以再说明，你不参与讨论，等到你将来听这个 online 听着线上的时候，那天谁跟我讲，有个弟兄跟我讲，哎，周牧师有些问题要问你，我说好啊，结果吃过饭一下他忘记了，回去了没有问。我希望他记住他的问题是什么，我不知道他问题是什么，因为他没有问出来嘛，问出来以后呢责任变成我的了，幸亏他没有问，所以一问呢就变成我的责任。当然一问我就是要回答，可是呢我早就说过，我对人的回答就是我不知道所有答案，所以你们放心，尽管问，我也尽管不回答。好，第一个忠实参与上课，第二个互动性的答问，第三呢选修学分的人要有另外课外读物，刚才我讲过了，大概八个小时啊读书，我刚讲六小时，八小时，八小时六百页是吧？
嗯
啊，
六百页，
八小时六百页，大想唬我。第四个呢，课程要求不要光来听课，你一定要进入团契，而且希望你对团契有正面的影响啊！你会发现，在团契里面，你会发现你自己恩赐，而且有了恩赐，就要知道你没有所有的恩赐，你必须跟别人配搭。你在配搭这上面，你会很大的乐趣啊！而且呢，因为你进入团契，你会看见你自己灵命的增长，你也看见团契里面弟兄姊妹们生命的改变，这样子就是你最大的奖赏。所以呢，这门课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我说是 PT 105，因为这里呢，这个 Pastoral Theology 必须是学以致用，不然的话就不算 Practical Theology。 在这个神学院呢有两个 PT， 一个是 Practical Theology， 一个是 Pastoral Theology。 一般这个神学院呢都很注重这个 Practical Theology 跟 Pastoral Theology， 所以常常是两个是一个啊。 PT 就是 PT， 你问说是 Pastoral Theology 或者是 Practical Theology， 最后要求都一样，直接影响你的牧养啊，直接影响你教会里面成长啊。最后一个就是参考书籍，这个呢我说过我下一个会补给你们，如果你要选学分的话，你最好今天晚上呢就告诉我一声，那我会加紧准备啊，准备多一点你可以选，不然的话呢你只有三本书，如果你买不到就很麻烦啊，找不到就麻烦，所以我会给你选书，但我会列十本以上，有很多书的啊，十本到十二本啊，把它列出来，你只要看三到四本就可以选着看啊，看了以后呢要做报告，要做笔记，因为将来你要教，目的是将来你要教，不是为了罚你，你选三个学分罚你多读一点，不是的，因为你将来可能有这个教导的恩赐，你自己有点知道的啊，你喜欢教导你就下一点功夫啊，这个总是有意义。好，这是我开场白，用掉了差不多20分钟啊，那我们还有差不多不到2个小时可以讲，我预备讲到65分钟的时候给大家休息休息啊，就是说等到我们8:40的时候休息一下啊，然后接着讲，就休息10分钟啊，就继续讲，好吧？到9:03可以讲完，好吧？好，那有什么问题？
刚牧师你说讲到8:40，
对不起，8:35，因为我们8:30，哎，对不起，7:30开始嘛，讲65分钟吧。65分钟呢，照着我们教学标准就已经超过1小时了，还多了10分，还多了15分钟，所以待会只要上60分钟就是2小时半。这个算法你明白吗？9:30下课，好不好？
9:30，
啊，
2个小时，
7:30下课，9:30下课 ，OK， 我们直接9:30课。好，大家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那我们继续开始讲了，好不好？第一个呢，讲什么是团契 ，What is fellowship？ 啊 ，fellowship 什么是团契？这个讲了半天，题目开宗明义嘛，什么团契？那我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团这个字是不是圣经里的字？是不是圣经里的字？
是，
不是？是的举手。
你是说团契的
这两个字，团契的字，
这是 tricky question， 因为那个这个很多呢是翻译的嘛，
啊，
那你说这个意义事实上我们跟神的相交，
啊，
也是一个团契的意义嘛，啊，那这样子说圣经里有没有这个父与子的相交跟
我的学生已经学会，他每次回答说你问题 tricky。 这个问题是很 tricky， 为什么团契的字在中文圣经里是没有的， 中文圣经里没有翻团契的字，当然团契的观念，中文圣经中文有没有团契的观念，中国人有没有团契的观念啊？但是呢，很可能有了教会以后，这个团契的字慢慢在中文里面开始被用，这就是教会影响文化的一个原因，一个现象。团契的字呢，这个翻译呢是很难翻，为什么？这个团契的字基本上从英文来 fellowship， 那么 fellowship 的字从希腊文来的，但是又不是很准确的翻译希腊文，就是有希腊文的观念，有圣经的观念以后呢， fellowship 字就出来了。在英文圣经里面 fellowship 这个字是找得到的，那么它的原文希腊文叫做 koinonia， koinonia， koinoninos， koinonia 这个字呢，前面的句它是 koi， koi， ko 其实就是 common 的意思， ko， koia， 所以这个字的字根呢， koinonia 这个字字根叫做 koinos， 它的意思就是 common。 为什么我们叫 koina Koinos Greek 就是通用的希腊文，也就是新约时代通俗的希腊文，就是 Koino 这个字啊。Koino 这个字呢，不是 Koino Coffee 哈，这个Koino Kona 我知道，所以不是 Koino Coffee，
K-O-N-A
不是 Koino Coffee， 是 Koino 啊， K-O-I-N-O-S 这个字根是这个，所以 Koinonia 这个意思呢，可以翻作通俗或者通常，所以从这个字转化呢 ，kononos、kononio、kononia、kononos 就变成共用，因为它是一个通俗的东西、通用的东西、通常的东西，所以两个人都在用，都有，那就是通用的东西啊。你也有手机，我也有手机，我们可以通话，是不是啊？这个通的观念，共通的观念变成沟通的观念，变成共用一件事物 sharing 的观念。所以呢，在 koinonia 这个字啊，在圣经中间，中文圣经里面虽然没有出现，但是刚才杰米讲的对，很多字的翻译就很难翻了。在中文里面呢，它的意思是共享分享，但是首先出现在使徒行传2:42，那里我们讲过很多事了哈，你们也就会背。他们呢聚集信徒，聚集刚刚开始，教会刚开始呢，第一个他们听什么使徒的教训，底下说什么彼此交接，交接两个字就是 koinonia 啊，这个不是很好翻译，交接两个字什么意思？火车跟火车接轨还是什么意思？不晓得哈。但是呢，这个字呢，以后教会发展呢，习惯性的用法差异更大。为什么中文圣经找不到统一翻译？因为没有现成字，所以只能到上下文的意思，所以这就是衍生产生困难。所以在保罗书信里面呢，我们会发现呢，圣徒跟圣徒中间有一个共同性，比如说林前哥林多前书1:9，他说我们是与你们相交，因为我们是父与子相交的，那里翻作有份，我们跟你们在父子圣灵的关系上面有份，其实就是 fellowship。 什么叫有份呢？你也有份，我也有一份，所以翻得不错了。但是因为有 fellowship 这个字，团契这个字在中文里面不习惯不通用，所以他没有法子说我们是与父与子是有团契的，这个更加不容易懂啊。所以他分成是有共同的，可以有份，翻得算是可以的啊。所以这里的翻译呢真的很困难。那中文中文翻译呢不是，也不是翻得有份，翻得一同得份更奇怪。这个什么叫一同得份？一同有份啊。所以呢，有些地方翻作相通，翻作相交啊，不是吃的相交哈，翻作供给圣徒，供给圣徒，保罗呢自己去供给圣徒 fellowship。 为什么是这样用呢？底下你就看见了啊。那他叫提摩太去供，他叫提多去供给圣徒啊。有些地方翻作安排，完全不知道为什么翻作安排，可是只有翻作安排上下文中文懂。有些地方翻作同行， 有些地方翻作同心合意，有份一同，差不多没有统一的翻译，一共出现没有十几次，差不多有十种翻译。所以这个字呢，我今天提出来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知道这个字是圣经的字 fellowship、啊、所以这个字呢，在这个字呢，我们可以这样下结论， koinonia 的观念在中文里面是没有的。什么叫 koinonia？ 没有这个观念。但是呢，因为没有观念，甚至也没有办法做统一的翻译、啊、但从英文来看呢，翻作 sharing 是很好的，翻作分享是很好的啊。所以我们呢，把刚才讲的做一个简单结论。第一个，这个字本身叫 koinonia， 它有动词、名词、形容词的变化，但这个对我们来讲不是挺重要。都知道这个字字根从通俗这个字来的啊，或者说通常、普通啊。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koinonia 这个字 fellowship 意思就是大家分享一件事情。所以这里面头一个在行传里面出现的是关于财务的供用、金钱的分享啊。怎么知道？因为在行传第二章里面就提到凡物供用，那就是 fellowship 的观念。我有你也有，我有食物吃，大家分一分啊。我吃的我能吃什么你就吃什么。那中国人很讲义气的，有朋友来投靠你没问题，我吃什么你也吃什么，这就是 fellowship 啊。当然我们不一定要那么四海啊。我去非洲发现一件事情，非洲人呢，因为食物不是浪费的，所以吃不完的放桌上，谁看见谁都可以吃。那这个风气呢，带到我们 ITS， 有些中国同学就吃亏了，他没有吃完放桌上，过一会吃掉，没有人吃掉了，他买的香蕉水果也给吃光了。吃掉了放在冰箱里面也不饱。因为非洲观念，他们文化这样，有东西大家吃嘛，你能够买得起你买，大家来吃，下次我买大家你也吃嘛。好东西尤其什么宴庆说杀一条猪杀个牛，哪里吃得完，大家分享。这个观念其实在就业里面也有。为什么就业里面有各种节期？节期就是分享，对不对？有的给没有的，这也是圣经的观念啊。所以你看，有余的供应不足的，这个叫做凡物供用的意思。尼西米，我们讲尼西米计划呢，尼西米以斯拉的时候，他们庆祝这个再过祝棚节的时候，他说有能力的有余的就分给不足的，让没有人有缺乏，这个叫做分享的观念，这就是 fellowship 的观念。所以请吃饭是很重要的，在团契里面请吃饭很重要，表示说大家来分享好东西，大家跟朋友相、孔子也讲吧，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愿车马，子路讲是吧，愿车马一裘与朋友共，避之而无憾啊。我新买一件皮袍子你也可以穿，穿不来的好像跟我没关系啊。那是子路，我们解释子路讲的话是不是意思啊？子路那个家境不错的，所以他说愿车马一裘与朋友共，那颜回就不行了，颜回一瓢是一坛饮，这个乐在其中，那怎么办？这个能不能分享？这不是物质的，可是也可以分享，他的喜乐可以跟人分享，啊，所以大家都同学，什么叫同学？一起来学，可是同学这很好 ，fellowship 的关系。虽然我说我们中国人没有 fellowship 的观念。但是有很多同乡会啊，同学会啊，什么什么中心会啊，什么什么，也是一种分享的观念，也是有的。不晓得团契这个字啊。所以呢，这些人类的共同性，第一个就是表现在这个物质跟金钱上面。为什么特别提金钱呢？金钱是非常重要一个分享的东西。你看保罗就带着外邦的款项去捐款呢，去帮助耶路撒冷穷人。亚基布说了预言啊，这个预见灾荒，外邦的弟兄姊妹们都把钱奉献交给使徒，让他们带去给耶路撒冷的穷人用。那这就是很清楚很重要一件事情，说明这个 fellowship 的观念啊，是教会初期建立就已经有的啊，这个分享的观念。所以呢，分享金钱，分享物质。第二样分享的呢， 属灵的事情，分享我们的很多的经历啊。所以待会我会讲，比如说我们会讲我怎么得救的啊，这是分享。为什么我一讲得救你也懂，因为你也得救了。我讲了我信主的挣扎你懂，因为你在信主以前有很多挣扎。你说我信主的家里反对哦，很多人听得懂，大家都有类似经验啊，要闹革命啊，都有经验啊。但是呢怎么样，后来神又教导我把父母亲迎回，叫他们信基督，这个都是很好 fellowship 的内容，属灵的事情啊，是一个可以分享的东西。所以什么可以分享呢？基督的福音一定可以分享。我们说属灵事物哈，基督的福音一定可以分享。那讲到基督的福音，讲到基督的受苦也可以分享啊，讲到十字架，讲到圣灵的经历，讲到我们的侍奉，讲到个人的职分，好多好多可以分享的。所以这些东西呢，你会讲到团契的内容。既然团契大家来分享，分享什么？应当有很多属灵的内容分享。但如果我们不长进，没什么属灵内容好分享，讲都是十年以前经历，听讲一遍只能十年只能讲一次，那当然聚会很辛苦了。一个礼拜一年52个礼拜，你没有东西可以分享。你不能说每个礼拜都有很多新的经历，可是这就是为什么分享重要。每个礼拜有一两个人做见证分享，那大家都很丰富，听得头头是道，过瘾得很。那么多经历大家分享以后，大家都变丰富了，所以都可以共用。你可以讲别人经历，别人可以讲你的经历，一传十，十传百，对于团体有个鼓励作用，听见人都得益处，这是分享，目的就达到了。所以团体呢，在一起分享，分享属灵事情很多，我一下当然不能都处理，对吧？都讲完。第三类的分享呢，又不同了，叫做分享什么？分享我们的思想，分享我们的感情，有难同当，有苦。对吧，有干对吧，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啊，这个也是 fellowship， 有份于弟兄姊妹们的受苦啊。若有一个肢体什么受苦，大家都受苦；若有一个肢体欢乐，就大家都欢乐，这是 fellowship。 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讲得很好，他说呢，思什么意念相同，爱心相同，共同的什么事情就分享，这个叫 fellowship。 哎，我圣经里面拿过来这个 fellowship 啊，这个 fellowship 很多很多的东西。那这些事情呢，特别讲到人跟人的关系，所以人的感情，为什么你要喜欢跟同样的人一起 fellowship？ 为什么你喜欢朋友见面啊？这个自己团契的人觉得特别亲，为什么？我对他一种接纳，所以他所讲的呢，我已经知道了，我跟他一种非常深的关系。所以团契呢，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变小圈圈。团契如果变小圈圈就不长，因为你们讲悄悄话，我又不懂啊。你知道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最容易有个叫的什么 click 的意思，就是说别人进不来，一小圈圈，就那几个人天天在一起，那别人可能这帮人算了算了。那如果教会都这样一帮一帮的，那团契就有害处了，他不真正 fellowship 变成四分五裂，所以这是要提防。所以我们不断的需要知道这个 fellowship 呢有它的陷阱，因为我们跟某些人太熟太热络的时候就会忽略别人啊。所以这个呢要有度量的扩充啊，这个若有什么好东西大家分享。所以有时候这个凯旋在做几个团契联合团契之夜，为什么？让平常不大见面的人可以都有机会见面啊，那可以增进彼此的感情。所以我说这方面是人的一方面，不一定完全属灵的啊，当然是属灵的。可是比如说一个弟兄失业了，这也是一种分享的机会。当然这个如果他真正经济有困难，你多请他吃几次饭也是必要的啊。他也你不着痕迹请他吃饭，他也很高兴来吃饭啊。当然他不希望我们没有人那么惨啊，平常只有青菜白水青菜吃，跟蛋一粒一样，以后呢，这个等到弟兄姊妹请爱宴了，才有好好吃。所以你知道爱宴的问题讲究的很多。一个教会的爱宴，什么人来吃，都表现这个教会对于 fellowship 的认识，很重要。这些事情呢，只有在我们真正做的时候暗中观察，然后知道怎么帮助弟兄姊妹们，使他们了解。所以这些事情是都构成一些 fellowship 的一些基础啊。 这个刚才我用的一段圣经呢，一下子今天脑筋不太清楚啊。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啊，这是保罗说的，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忍耐，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事。这就是 fellowship。 讲 fellowship 一定会把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拿出来做一个范本。那底下讲的耶稣基督谦卑，为什么在 fellowship 里，刚才我就说过了，不可以结党，凡事不可结党，因为太容易，我们太容易在许多事情上面呢结党，别人进不来，跟别人的关系啊就弄坏了啊，不是真正的 fellowship。 好，所以呢还有一种 fellowship， 这是一种 formal fellowship， 是什么？薄饼。我一定要说这个，为什么呢？许多人不大看重跟弟兄姊妹的关系，其实薄饼是一个很具体的表达 fellowship。 所以在英文里面有一句话，某某人跟某某人 break the bread together，我们在一起薄饼，意思就是说这两个人没有间隔， We break bread together， 表示完全的接纳。那今天我说的事情呢，因为很多弟兄姊妹们心里面有问题，可是薄饼说没有对付，他不晓得，当然神没有按照我们的过犯待我们，要不然个个都要病倒。我们不按主的理薄饼，因为在薄饼这件事情上面表明我们跟不仅跟耶稣基督的关系，还跟弟兄姊妹的关系。我们往往在薄饼中强调救恩的关系，我是基督耶稣身体的一部分，因为我已经接受他的救恩。但是我们忘记保罗也说过，你们人数虽多还是一个饼，就是说在这个饼里面，当你薄饼的时候，你里面有我，我里面有你，这是跟弟兄姊妹关系。所以认真的说起来，一个认真追求主的人，真正爱主的 圣徒，当他薄饼的时候，他一定要确定他跟任何的弟兄姊妹没有间隔。如果有间隔，也要求主宽恕我，怜悯我，赦免我的罪，暂时不看我的软弱，让我能好好的薄饼，希望我能够跟弟兄姊妹中间恢复关系。我来这边聚会，来这边服侍，第一档信息，我里面最重的感觉就讲到 fellowship， 讲到薄饼问题。我想弟兄姊妹有些还记得我说，今天我们薄饼，我们要纪念不仅我们在这里相见弟兄姊妹，也要想到有些弟兄姊妹不在我们中间，可能我们对他有亏欠，他们亏欠我们，不去说他，如果我们亏欠他，我请求弟兄姊妹们写一封 personal letter 跟他讲，在主的饼杯面前我受了责备，我写封信给你，告诉你说 I'm sorry。 结果呢，弟兄姊妹没有照我的话做，反应回来，我们不如教会写一封信，一点用都没有。教会写信完全没有用，教会是 formal 的东西，不是 personal relationship。 啊，这个这样记得哈。我说好吧，写就写吧，我已经知道不会达到目的了。很多事情我们该趁势而做，越过的机会。那天我实在有感动，讲这些话，可惜弟兄姊妹，我刚刚来啊，不敢跟你们讲太坦直的话。怕你们不了解误会，不是要求强制，我真的有感动。如果那个时候你好好写一封信，跟你所有以前在一起薄饼而现在不在的时候写一封信，那个力量不一样，因为那是圣灵的工作啊。我以后还会有这样的机会，你们要好好听我劝的话，抓住机会好好做这个事情。为什么？这是 fellowship。 我们不能在一起天天一起聚会，但是我们 fellowship 不应该有问题。我常常问有些弟兄姊妹是不是还对我们怀怨，为什么？若是有人对我们怀怨，神不能祝福，这是很真实事情。我们不去怀怨任何人，求主祝福他。但如果有人对我们怀怨，神不能祝福，不是不祝福他，也不祝福你，这是很吃亏事情啊。我当然我自己也经过这些教会分裂事情，但是我很感谢主，有一两件事情，我大女儿结婚的时候，那些离开弟兄姊妹们都找个机会回来，我能不能参加你女儿婚礼？我说当然欢迎，没有不欢迎，恢复关系，恢复 fellowship。 所以任何弟兄姊妹们从 OCCA 离开的，我都跟他们没有问题了，任何人都没有问题。 他愿意跟我见面，我都可以一起破冰。这些是对付我们自己个人属灵生命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也是表现在实际的 fellowship 当中。所以看你讲什么，不是表面上讲 fellowship 而已，而真正的在灵里面有 fellowship， 没有任何的间隔，这是真正团契的意义。好，这是呢从字义开始我们讲的这些事情。另外你会在经文呢，我给你们一些经文，我会下礼拜给你们讲一首给你们经文，我现在读一下啊。这个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哥林多前书一章九节，十章二十节，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八章四节，加拉太书二章九节，以弗所书三章九节啊，这个五章十一节，腓立比书一章五节，二章一节开始啊，一大串，三章十节，还有约翰一书一章三节啊，六节七节，三节出现两次，都是 fellowship 之字啊。那有些呢是反面的，这个义与不义没有 fellowship， 我们跟鬼魔没有 fellowship 啊。在约翰一书里面提出来呢，它的义翻译方法比较趋向统一，翻作相交，翻作交通。我们是与父子都有交通的，我们在光明中彼此相交。那个翻译比较慢慢到约翰一书的时候翻译比较稳定，更加偏重交通 fellowship 的本来意思啊。那这是我补给你们，叫你们可以有资料，我下次会发给你们啊。不要，你如果记不起来不要紧啊。这是圣经的基础 ，Biblical Foundation of Word Study Fellowship 啊。好，第二个，这第一大点啊，什么是团契？当然，说到团契，今天我们题目就是团契跟小组的事工发展，我也要说什么是小组。Cell group 这个字呢，二十世纪大概是八零年代开始流行啊。Cell group 细胞小组这个字呢，细胞小组在圣经里面更没有了。团契是细胞小组，细胞还没有发现的，怎么会有细胞小组呢？那细胞小组今天教会用的好熟啊。什么叫细胞小组？大家知不知道细胞小组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是 church growth 教会增长学里面发展出来的东西。教会增长学里面呢，就发现一个原则，这个是 McGavin， 马盖文是教会增长学之父，从他开始有了教会增长这门学问，他开始写了一本书叫做桥 The Bridge 或者 The Bridges， 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个桥，经过我们可以把人引到基督面前啊，这个桥的观念。那么他主要呢在印度发现这个群体归主的事情，他在印度做宣教士，他的父母亲就是宣教士，由他到了印度，在印度发现问题啊。因为很多时候如果你信主的话，如果你单独一信主，过了一段时间就不见了。所谓不见意思呢，有些是信仰 不能坚固，有些呢给杀掉了，给毒药下毒药死掉了。你知道有一个很出名的传道人叫做萨都辛道，萨都辛道孙大信，他信主，他的父亲啊在他的饭食里面下毒药要把他毒死，结果他是没死。他父亲不相信，怎么回事啊，怎么毒药分量不够，再下毒药还是不死。所以他害怕了，他说你的神比较有用，比较有力量，他信主了。萨都辛道的父亲是因为给他下毒他不死还信主了。那很多人下毒死掉了就没有信主了，没有信主人。但是呢他发现如果一个家族信主就没有问题，因为其实印度是东方的这个民族，虽然是血统是西方，这个血缘是西方，但是他的生活习惯文化完全东方。那东方人家族的观念很重很重，信主是一家族的事情，所以这么一来呢，他发现一个理论叫做 homogeneous group， 他就特别说信主人先聚在一起，不要叫他回到原来的社群去。所以你知道在印度这样，在中国其实也这样。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是个客家人，信主以后呢给赶出去怎么办，他就投奔牧师，牧师就收留他，他就住在教会里面，从那里去上学，以后他也栽培啊，从青年团体开始， 那他以后就也侍奉主。所以这个呢，群体的生活，发现群体归了归主重要。所以从 McGavin 开始提到一次叫做 homogeneous group， 他就观察不仅是宣教学这样，连教会的也是这样子。很多时候呢，物以类聚，一样背景的人容易沟通。今天我们不要讲别的了，讲中文就是一个 homogeneous group。当然，在 homogeneous group 里面还有 subgroup 啊，有从台湾来的，从香港来的，最多从大陆来的啦，还有 subgroup， 但是语言还相通。所以我知道这个凯旋跟这个谁跟这个贺勤兰先生每次都斗嘴，他从不是贺勤兰先生，跟王李国庆。跟李国都，因为他们一个台湾来的，一个大陆国内来的，两人见面就要，你们斗什么嘴啊？我都忘记了。还有 subgroup， 但是总是 homogeneous group， 啊、哦，不是讲错了，王春雷，你跟王春雷先生斗嘴是吧？到底你们辩论会没有开完，对不对？
啊，政治性
OK。那所以你说，虽然是 homogeneous group， 还有 subgroup， 因为有 subgroup， 所以它可以有 group 的转移。它就产生 C1 C2 C3 的理论。第一圈叫做 C1， 完全一样，连都是某一个温州人啊，福建帮福州帮。然后呢出去了 subgroup， 它扩大了 C2 到 C3， 等到我们有了孩子以后，可能都不是 C3 了，可能是 C4 都不一定，它是异文化的了，不一样的了啊。虽然种族还是一样，看起来像黄面孔，这个叫 banana， 对不对？那天我讲 banana， 这个 Francis 笑死了，他说你们 banana， 我是 coconut， 我的孩子是 coconut， 我们的外面黄，里面是白，我们孩子真是白人思想啊。他受的教育是白人教育，对吧？那他说他的孩子受的教育是 coconut， 是白人教育，可能外面是比我们还要颜色深一点，但是幸亏有这个 C2 C3 的发展，所以这是 McGavin 理论。回到团契，什么团契呢？最容易组织的团契叫做 homogeneous group， 一样的语文，一样的背景，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财富，财富很重要。你不能说贫富差距很大，那大部分都是中产阶级，有些靠这边一点靠那边一点还可以。所以雅各书里面才教导你不可以轻看那些没有钱的人。若是有弟兄吃不饱穿不暖，你不能指着他说平平安去。如果你不能说请上座，那个人请炕下坐。啊，你说哥什么什么，有钱的老爷炕上坐，有钱没钱老爷炕下坐，这个是完全是阶级不平等，这个聚不起来。这个呢 ，homogeneous group 观念是一定要打破。但是最容易聚的是 homogeneous group， 能够越过这个 group， 那就会增长。那就是整个值的改变，量的改变啊。所以从团契的发展，这个先你们先布下一些这个庄子啊，以后就发现这些有关系，很有关系。所以团契跟小组观念，小组呢其实有很多跟团契类似的，但是因为它是 cell group 的产物，所以它的重点不是它的 cell group 名字是教会增长学的产物，所以你知道吗，这个名字一取，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教会增长，所以叫做 cell group。 什么叫 cell group 啊？细胞分裂。 cell group 的意思就是说，从细胞的观念，细胞我们生物学还不错嘛哈，我生物学学的不错，什么要分裂以前呢，什么要细胞核拉长，是吧？啊，到时候断开了，对不对？这个是细胞分裂，是吧？这里很多学生物的，是吧？这个观念叫做 cell group， 你学生物的？
不记得。
竟然说 cell 这个细胞分裂都不记得了，我还记得这个有些是减数分裂啊，那是什么这个什么不同的细胞？
像是黄小池的那个有一点点
那不是，它是 homogeneous， 它是这个它是 coagulation， 它是。
它也是让
电厂
以后断掉，
会断，那是里面凝聚力不够。那这个等一下我们也可以提一下，因为黄小池提出的团契的理论到一个程度以后守不住，会破裂，因为没有足够的照顾。 我自己知道团契做的最好70个人，再大80、100人，除非他有团契里面再有小组，不然做不起来啊。所以团契跟小组观念不是完全相同，也不是完全排斥，很多是类似的。所以我们今天重在讲团契呢，因为讲团契是附带可以讲小组。那这个小组的观念，我就说是20世纪末年的时候，末世的时候开始的这个观念啊，不是不好，只是你不能够太强力的强调小组。有些人呢说，哎，团契不要了，小组要把它改小组教会。小组教会什么意思啊？小组教会就说啊，每个人都变成小组里面，那就变得非常零散，而且呢，小组的管理比团契还要难，因为它这一层都是平面的，很少有一种立体的现象出来啊。所以校园团契呢，他就鼓励，他是从团契开始的，校园团契做得非常好 ，IVCF 啊 ，IVCF 是美国的校园团契，这个观念传到中国。中国的校园团契在基督教里面非常出名，倒不像 IVCF 在美国的教会里面没有那么出名，只知道他们是专做大学工作的。其实校园团契在台湾呢做得非常成功，因为很多的领袖经过校园团契训练出来，他们最早只有做团契，以后因为 cell group 冲击，他们不得不考虑 cell group IVCF 吧，就 incorporate 把 cell group 观念放在里面。我看他们写出一方面做团契，一方面里面有团契里面有 cell group。 其实呢，校园团契在台湾被人诟病的就是说，你做得太好，人家都不去教会了啦，说校园团契做得太好不去教会了啊。咱们国内的团契班也做得很不错，对不对？团契再好但不去教会的是不是这样？有没有这样现象？至少我站的是这样，很多人只参加团契不参加教会，对不对？我也知道很多人真的只喜欢参加团契不喜欢参加教会，这些是有一些病态的，因为他不知道为什么要有教会。很多时候团契不能代替教会。底下第三点我就要讲团契跟教会的异同。那现在先讲团契跟 cell group 呢，所以变成在 IVCF 里面他们发展这个理论，团契里面做 cell group。 为什么他们团契不叫教会？因为 IVCF 或者校园团契还是非常 homogeneous， 都是学生，没有家庭的，没有孩子的，所以他们不需要照顾儿童，不需要讲儿童发展学，不需要做主日学，也没有 summer school， 也没有这个 VBS。 教会要有啊，教会有老年人的，有好多人。所以我们在 ASEC 团契在 Cornell 团契发生问题，等到有一天这个有一对年轻人要结婚了，他的妈妈来了，他妈妈从别的地方来主持儿子婚礼，主持完以后他喜欢这地方，他不走了，那他要不要在团契里面？一个老人，那是老人比我现在年轻啊。等他过了一会又有几个老人来了，等他过了一会年轻人生了孩子变三代了，这个怎么叫团契吧？怎么变后面经济什么 fellowship 吧？已经有教会的实质，只是没有波饼，只是没有受洗，还要请牧师来。牧师说你为什么不到教会来？那不不不，我们喜欢团契。所以变成教会跟团契 competition。 最严重的地方甚至有人来调停，这个事情发生在费城，费城的学生团契强得不得了，因为好几个神学院在那里，神学院学生去带团契，当然带的还不错，跟教会不合作，教会说那我栽培你做传道人，你这样对我不高兴，吵架。所以这都是观念不健全。为什么要 fellowship？ 那为什么现在 fellowship 变成 cell group 的 concept？ 那现在我们就是继续要说，那你怎么取得当中平衡？好，它的重点不一样。当然我们利用 cell group 的观念来促进团契的增长。我常常我在教会，我在神学院讲团这个 church growth 的critique， 怎么讲？教会增长学的批判教会增长学当中有一点，就是 cell group 太强调它生长的能力，结果变成 cancerous， 变成癌细胞，麻烦。 还有一点呢，他们虽然着眼点在增长，但是他对于训练方面差很远，所以越分越弱，越分越弱，最后呢变成信主三年的人就做了领袖，要去带信主两年跟一年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他们交通的内容，团契内容就非常弱，只能交通非常浅的经历，因为深的经历都没有，没有人有深的经历，所以就变成了团契呢，大家热心有余，聚在一起火辣辣的，火热的，非常火热，可是里面的交通呢淡得不得了，那个属灵的成分味道非常弱，没人教导，而且因为你说这要管谁去管你啊，哪个牧师，你既然跟团契跟牧师捣乱，我不理你就完了吧，你来我这聚会就好了，不会真正去栽培他们。所以这个呢，我们需要知道，而需要有一种度量的心胸。他因为是比较软弱，比较年轻，比较没有经验，所以要加以的栽培他，对于他们幼稚光景呢接受，而且抱着一种这个做父老的心情去帮助他，不要去批评他，慢慢的把他建立起来，团契的分量足了以后，它里面交通的实质增加以后，自然会改变，自然会越来越成熟，而且达到领袖训练的目的啊。所以 cell group 可以出领袖，因为呢团体小，领袖容易出现，但是不是很成熟的领袖，需要有时间栽培，慢慢把它带进去。所以这些事情我们要交互运用，免得呢有偏废。所以我总结一下，团契跟小组不一样，有很多相同类似的情形，但是它的目的不一样，一个是为了增长，所以呢各有偏废。这个 fellowship 呢是自然的需要，属灵生命供应，彼此在里面能够有一种沟通啊。那但是呢 cell group 的观念对于教会是好的，要接受，但是里面缺点我们一定要知道，需要有更多的教导跟训练把它补足啊。结果呢，教会性的工作是训练跟教导最强，因为人才多，恩赐多啊。cell group 没有什么可以教导，因为人少，一共就五个人八个人，你说里面说一个教师一个先知，这开玩笑。而且恩赐太大的人呢，我讲句真话，恩赐太大的人在团契里面还可以，在小组里面不大满足。我们每天就三猫小猫三只，我带他们，当然他如果有一带一的决心跟那个负担可以，但是你晓得很多时候你跟小孩子拍皮球，那个恩赐很大先知的那个有身量的人不高兴跟小孩子拍皮球，所以他不肯到团契，不肯到小组去，结果没有人才，他也有大聚会才去，小聚会不去，你说怎么办？你不给他提供大聚会机会，所以呢教会提供大聚会机会，然后实习在团契里做，这样就相得益彰了。教导一起教导，你等到带开各自实习，小组实习，还像做实验一样，物理课我们上物理，普通物理所有理学啊，也不是数学系化学系物理系三系在一起，其他的又是另外一班普通物理，工学院一班物理课，工学院课一开四个系几千人的，物理学院怎么做？不可能，分开啊！所以只有这个方法，相得益彰。